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我们已经花了两次课的时间来思考家庭的事工。我们已经看到神想要使用包括孩子在内的家庭关系来传递关乎他自己的最宝贵的真理，其中包括他的救赎计划，他使我们成圣的计划，他对教会的计划，以及现在和天堂的事情。因此我们知道，不管对教会还是对世界而言，建立家庭都是基督徒的重要事工。那么现在我们要来问个问题，如何服侍家庭呢？换句话说，神对家庭有怎样的设计，好让它能够发挥重要的事工作用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听过家庭敬拜这个词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神是否想要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来敬拜他，以及神对家庭敬拜的心意是什么。在谈家庭敬拜之前，我们首先应该问什么是敬拜。有些人往往认为敬拜主要是在教会唱诗，唱诗当然是敬拜，但是圣经中敬拜的基本概念是怀着敬畏的态度，带着仰慕之情的服侍。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我们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重点是说，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不止息的敬拜。这样我们对如何进行家庭敬拜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圣经有没有说家庭应该敬拜神？的确说了，神透过摩西借着畏惧和神迹奇事来使以色列人谦卑下来，并明确地命令他们带上孩子来侍奉他。生命记六章一到二节经文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让你和你们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从这段经文中，你听到敬拜的命令了吗？但是摩西并没有就此打住，他接着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培养孩子成为敬拜者。在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学习到神对他子民的旨意是要他们和孩子一起来敬拜他，意思是用敬畏和欢喜的态度全身心的来侍奉神。这就要求父母要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上，在每天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把这些诫命传递给儿女，加深他们的印象。我们全天都要随时随地敬拜神。 指向人心的牧养观是这门课程的圣经基础，对理解家庭敬拜至关重要。神的话语清楚地教导我们，培养品行端正的孩子与培养信靠基督的孩子截然不同。激发外在得体行为的巧妙手法并不能激励孩子以爱和敬畏的态度全身心地侍奉神。那么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该怎么做呢？神已经告诉我们，要让他的话语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像和合本圣经所说的，我们应该殷勤地教导神的话语。而且我们看到，带领家庭敬拜明显不是一种业余爱好，而是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责任，从早到晚在家里或者外面，主动或者被动。但这只是一种非正式的做法，对吧？我们是否必须用正式的方式教导孩子成为敬拜者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必须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比如某种形式的敬拜呢？圣经里没有这个要求，但这样做也许是一种智慧的做法。的确，圣经没有清楚的命令要我们在家里举行正式的敬拜，或者安排时间教导，就像圣经也没有正式的命令要求每个信徒都必须每天读经或者灵修。但这些都是智慧的做法。同样的，考虑到孩子的本性，殷勤教导神话语，并且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给我们提出有力的建议，要用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来教导孩子。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并不是无意和偶然能成的。的确，每天都会有各种意外发生，有不在计划内的机会来教导孩子，但我们还是应该有目的有计划地教养孩童。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性、计划性和目的性，那么就会变成我们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做。在父亲带领下的持续的家庭敬拜，是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的最稳妥、最容易衡量的最好方式之一。基督徒的历史显明，有影响力的信徒一直都看重正式的家庭敬拜。马丁·路德说过，除了作为教授、教会领袖、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外，他还负责带领自己家里的家庭敬拜。因此，他的家实际上既是学校，又是教会。马太·亨利写道，如果我们的家是神的家，那么我们应该为此热爱家庭，并把每天的灵修当成我们最甜蜜的喜悦，把每天的家庭敬拜当作最宝贵的安慰。家庭敬拜将会成为一个良好的传统，不，它将成为你身后留给孩子的丰厚遗产。在谈到家庭敬拜的时候，他说，改革必须从这里开始。那斯布珍也说道，如果我们想要养育敬虔的孩子，使他们在我们死后能成为服侍神的种子，那么就让我们借着家庭敬拜来训练他们敬畏神吧。总而言之，我们并不想在家庭敬拜上变得律法主义，仅仅是把家庭敬拜加入我们的必做清单上。但是我们也不想忽略逻辑和历史的证明，就是家庭敬拜有极其宝贵的价值。那么家庭敬拜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斯布珍写道，我同意马太·亨利所说的，只有祷告很好，既有祷告又有读经更好，而有祷告有读经还有唱诗是最好的。这种家庭敬拜完整而令人向往。还记得吗？像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初期的基督徒用的也是这种三步骤简单的模式。下面我们就把每一点具体说明一下。比如说读经，也许你想使用适合孩子年龄的教材，但是千万不要低估孩子的理解能力。小要理问答也是不错的材料。 小孩子可以大量背诵。有人曾经说过，现在积累，以后才能派上用场。在读经之前，先做祷告是很智慧的做法，目的是要在孩子的心中种下这样的思想。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来明白他的话语，满怀激情地朗读圣经，用孩子能明白的话来解释经文，然后提问。许多问题通常应该要针对应用，但并不是每次都必须这样。有时候孩子可以只学习经文的意思就够了，所以读经是一个很好的操练。除了读经就是祷告，一定要确保用经文祷告。你会从赞美的祷告、认罪的祷告、感恩的祷告和代求当中得到益处。祷告不只是为了个人的成圣或者个人的需要，而且是为了家庭、教会和世界的好处。好好思考你可以如何帮助孩子为着属灵和物质的需要而祷告，请不要低估你祷告所传递的信心的价值。你对神的爱以及对神的亲密感的表达对孩子很有教育意义。最后的部分就是唱诗，你可以考虑买一些诗歌本，也许最能激励人的就是挑选与经文相关的诗歌。你可以让孩子来选诗歌，让他们思考所讨论的经文的意思，然后帮助他们学习圣诗和赞美诗。你还可以做的事情有向别的家庭询问建议。我们不要有压力，选择某种敬拜的做法，然后开始行动。你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你的生活环境来做一些改变和调整。一个很有帮助的做法就是缩短敬拜时间，以保证你能坚持下去。家庭敬拜的关键是要简洁、有规律、灵活。以上所讲的是正式的家庭敬拜，现在我们应当思想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形式地进行家庭敬拜。还记得摩西所写的神的命令吧？在生命记六章七到九节，经文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在日常生活中教导儿女的一些功课。但我想要强调三点。首先呢，神的话语应该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教导儿女成为敬拜者，应该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不能把教导儿女圣经的责任推给教会，这是我们做父母的特权和责任。当然，在一天中，我们会谈论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学校、活动、人、书本、琐事等等，我们会谈论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确保总是要回转到神的话语上。耶稣抓住日常琐事，把他们变成教导的机会，为天国结果子，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其次呢，让神的话语成为你常常谈论的话题并非易事，因此我们需要提醒，以色列人把神的话语挂在他们的周围，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神知道他的话语会受到以色列人生活中其他事情的挑战，我们需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谈话和思想的中心。我们可以把经文贴在浴室的镜子上，我们也不要低估了音乐的力量。合乎圣经的赞美诗是激励人认识神话语的重要途径。最后，如果神的话语应该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那么我们需要聚在一起才能有谈话交流的机会。请注意，谈论神话语的重点是聚在一起，这是一个挑战，对父亲而言尤为如此。不仅父亲要这样，母亲也要如此。在决定做一件事情之前，都要思考 这将会对教导儿女有什么长期影响？这同样适用于为孩子的活动设立优先秩序。你是否让他们忙于别的事情而无暇谈论神的话语呢？把谈论神的话语作为优先的一个实际例子，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孩子身边和他们聊天，问他们想谈些什么。如果他们不知道，就让他们告诉你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倾听谈论，一起欢笑。这样就让儿女知道他们有一位慈爱的父亲，想听他们说话，并且会说他们的语言。这样做也帮助你了解他们的个性，并且有助于你在未来的青少年时期与他们建立牢固的友谊。你要让你的儿女养成与你交流他们的想法并听取你的反馈的习惯，然后你们可以祷告，也许还可以一起唱首赞美诗，提醒他们要从罪中回转，在耶稣里得安息。因此他们在闭上眼睛睡觉前听到的最后的话就是福音。我们已经讨论了正式和不拘形式的家庭敬拜，但我们还有关键的部分没有谈到，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们，请不要忽略摩西在命令以色列人要殷勤教导他们的儿女之前的介绍。你们今日要把我所命令你们的记在心上。你看到他在说什么吗？只有当我们在传递已经在我们心里涌动的东西时，我们才是真正的教导儿女神的话语，并训练他们有一颗敬畏渴慕服侍神的心。我们在提摩太的生命中看到这样一个极好的例子。还记得保罗说提摩太的无伪之信先是在他外婆罗以和他母亲有尼基心里，他们在活出信心上做了什么？我们无需猜测，保罗告诉提摩太，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你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你听到他们对摩西之命令的回应了吗？神的话存在罗以和有尼基心里，他们的信心是活的，而且他们教导小小的提摩太，提摩太靠着神的恩典学习了并且确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课程的目的不是要你感到内疚，也许你已经表现感到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不能装模作样的做家庭敬拜，如果我们想要做忠心的父母，按照神的命令来带领家庭敬拜，我们必须把神的话语牢牢地记在心中，这样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能自然而然地谈论神的话，并且把它们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今天呢，我们是为人父母的第三讲，探讨的其实跟上一课呢是接着的，就是建立家庭事工。不过今天呢，它有一个角度，就是建立家庭敬拜，目的是以心为目标教养儿女，当然整个是建立家庭事工。其实呢，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听过家庭敬拜，我们怎么去理解家庭敬拜，我们又如何去带领家庭敬拜。 听了这个课之后，会不会给我们有动力和信心去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建立家庭敬拜呢？
在我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其实给我有提醒吧，就是很亏欠我家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的家庭敬拜。
嗯，没有正式的。
对，这里讲到正式的家庭敬拜里面有读经、祷告、唱诗嘛。那我曾经也想过要进行，但是一直没有落地。我在想的时候，其实因为他有说过，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可以有一些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应该怎么进行呢？我现在请教一下张凡的。
哎，你千万不要请教我，请教我，
因为你有经验嘛。
我给的都是负面的案例。其实我就属于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
嗯，
一直都很糟糕，不断的被太太去说啊，不断说，哎，
太太会督促是吗？
他会督促，他会问，
非常好啊，
他会问，哎，我们多久没有家庭敬拜了？就是我们家有一张纸呢，那张纸呢，就是记录着。我们家庭敬拜读的经文嘛，
嗯
嗯，我也备注日期，就是比如说啊，8月10号我读的是哪一段，8月11号读的是哪一段，它是按章节往后推进的。突然间我们发现，哦，那个日期好像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没读，很刺眼呀，很难看。他会问你，你怎么这个日期怎么不走了？就是经常会问，那个问题就很扎心。所以呢，我会觉得我们家庭敬拜呢一直在非常艰难的往前推进，就是很糟糕。
嗯，我觉得有家庭敬拜已经非常好了，我是很羡慕有家庭敬拜。
嗯，
经常也听到弟兄姐妹说在家里面要设立家庭祭坛啊，每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都特别的羡慕，也特别的渴望说，哎呀，神啊，你快快的让我的丈夫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吧。我真的希望家庭的祭坛能够是由丈夫来去主持，
嗯，
丈夫能够去主理这样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对于我的家庭当中，丈夫还不认识神，还不信主，然后孩子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跟神有特别好的关系，再加上孩子也不在家嘛，所以在我们家庭里面，你说有没有家庭敬拜？有，一个人的家庭敬拜，
对对，
就是我自己的家庭敬拜。然后先生其实不是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平常的工作都不在一起嘛，
嗯，
但是他周末的时间回来，我的先生是非常习惯我的祷告的，
嗯
嗯，
比如说我吃饭前是一定要祷告，先生都已经习惯了。饭菜上了桌以后，他就说开始吧，开始吧，就是我开始祷告，就当我祷告完我们才能动筷子，这个他已经习惯了。也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说快点履行你的那个程序。他会在旁边听着，但是我的渴望就是这个主导家庭的敬拜，主导应该是丈夫，应该是家庭那个头。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一个人的敬拜其实是非常的担保，对，这个力量非常的担保，而且每次我都感觉到就是心里面那种遗憾，
嗯，
那种缺憾感特别强烈。
嗯，
我常常在幻想那个情景，就是我们两个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不再是我们继续你讲你的理，我讲我的理。
嗯，
所以那是我非常渴望一幅美好的图画。
感谢唐曼的分享，我们也一起为唐曼和唐曼的丈夫来祷告。我觉得唐曼所向往的那个美好的场景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虽然我们好像有家庭敬拜，其实我坦诚说那个坚持得很糟糕，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觉得那个很美的场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
嗯，我觉得是普遍的现象，好像在家庭当中，弟兄需要多一点鼓励，他才能够真的站起来做一个带领吧。
嗯，
其实在把家庭敬拜落地的时候，其实有没有一些资料可以给我们参考的呢？
嗯，我觉得可以有的，因为我曾经确实看过一个家庭敬拜的小册子，他说是书的话，更多是小册子，并不厚。 其实跟我们今天讲义课程里面讲的有点类似，比如说祷告、唱诗和读经这三个步骤、嗯、但是其实呢，如果你三个步骤都做的话，我曾经尝试过非常丰富的情况下可能半个小时、
嗯、
但其实我曾经尝试过极简版的，就是十五分钟是足够的。
嗯，
你唱一首诗，然后你读经，读经之后祷告，就十五分钟是够的了。但是呢，其实我依然觉得人的惰性跟罪性是非常的强。我在顽强的抗争、顽强的争斗之后呢，我很多时候会强忍着坚持一个习惯，但是我很难做得很好，所以我就可能只有一个读经和祷告环节。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家庭敬拜，如果我们是正常的参加教会的生活，比如说团契，比如说聚会、主日崇拜，我们就非常了解家庭敬拜是什么模式、
嗯、
是怎么样的模式、
嗯、
它是一样的吗？其实这个模式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拿一个什么模板，我要按照那个模板来一步一步，没有。其实敬拜我们都知道怎么样个方式、
嗯、
可能在平常如果是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个家庭敬拜、
嗯、
我个人觉得这确实不太现实。
嗯，
我们一起家人一起读经，比如说读一句经文，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倒是可以实现的。
对，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把那个整套的教会敬拜的那一个放在家庭当中去完成，这确实不现实。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
嗯、
我们都是要忙着工作的，然后孩子们也要忙碌着学习的。其实我听到的很多美好的家庭的敬拜生活的，他们并不见得是把这个所有东西都做到位了、
嗯、
但他们有一个好的、
嗯、
就像今天这个教材里面所提到的敬拜是什么，它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怀着敬畏的态度，带着仰慕之情的服侍。
对，
就是家庭成员带着这种彼此尊重、
嗯、
敬畏神的态度，我们相互的服侍。甚至你在这个面对一些家庭的矛盾、冲突、挑战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坐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圣经里面，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探讨这件事情，这都叫敬拜。
嗯，
是，我明白。其实刚才听唐曼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庭成员一起的灵修，它都是家庭敬拜的一种呈现形式。
对，
我们一起读经嘛，祷告，这就是一种家庭敬拜。
嗯，对，刚刚唐曼分享的非正式的敬拜吧，它里面有讲正式的家庭，
对，有提到，
它里面有提到正式的家庭敬拜跟非正式的家庭敬拜。非正式的家庭敬拜呢，就是说，哎，你可以就着任何的话题，比如说学校啊、活动啊、人啊等等各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最终把这个话题回到圣经里面看，就是帮助孩子呀、或者是家里人呢一起去回到圣经里面怎么看这个话题。
嗯，是是，这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值得借鉴的。那今天这一课呢，讲的是家庭敬拜。我们坦诚说，我们做的并不够好，但是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渴慕和追求。这个渴慕和追求的本身就是一个爱慕神的过程。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家庭当中建立家庭敬拜，也来建立家庭的祭坛。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我和我的家是奉耶和华寻求主的旨意，完全依靠他。他是我的主，独一的真神，全家向他敬拜，赞美耶和华。他是天降甘霖，浇灌这大地，他是地方。